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诸位善知识，诸位护法居士，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，49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我们共同还是来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，请大家把书翻到73页。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了，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。死后呢，这种果报是丝毫不差的，啊，小有小的果报，大有大的呢罪苦，所以自作自受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父子至亲，歧路个别，纵然相逢，不肯代受。我今成佛为例，略说地狱罪报之事。谁是我的亲人？自私自利啊，都是为自己啊，不为自己，那我们早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楞严之歌唱嘛，不再自私，不再自利啊，天天都是这是我的家人，这是我的这个那个。可是，在地狱的路上，父子之亲，这可不是我说，这是经典上讲的。看着呢，在受苦，自己在不同的业路上，所以歧路个别呀，啊，就是大家相逢了。他父亲说：“儿子啊，你替我受一会儿吧。”儿子说：“不行啊，老爹呀，我比你还苦啊。”啊，你看看，不肯代受啊！这个时候你怎么不说他是你父亲呢？他是你家人，你怎么不自私的呢？你应该替着所有的人去受啊！这个时候谁也不肯代受啊！可见呀，很多很多的人在家里啊，就为了一点小利益，家里的人都会吵得父子兄弟姐妹不可开交，他何况在地狱的路上。再说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业力不相逢，业力不相同，所以各走各的路，在不同的地狱受苦。就算是业力相同，相逢了，谁都不肯带谁受，可能他不跑出去，他恨不得他先跑出去啊，他也不会先让他父亲跑出去。如果有这个心，他就不会下地狱了。如果他说呀，父亲呀，你先出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如果有这个心，就不会下地狱了。就因为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心，到了地狱还是自私自利，谁也不肯呢代替谁来呢受这个苦报。我今成佛为例啊，今天是成了佛的为师之例。简略的说一下地狱呢这种罪报之事啊，这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啊。细数里头太多了，为什么？就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人，每个人自见都不同。自见要同意的话，就是佛与佛不开口。那是开佛之间的，什么是佛之间？佛无意。如果你不立之见，没有意思的话，都没有意思。
那什么是佛意？
大众的意思就是佛意，所以才能小了大众的心啊。可见呀，我们现在个个都有意识啊，个个都有自见呀，就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我们的业报千差万别啊，不相同啊啊。那今天呢，给我做饭的我的徒弟生病了，昨天就生病了嘛。 那今早上一早上就上我房间去跟他跪的，一边哭一边说的我今天也很伤心呀，所以这个法会又开不了了啊。哎呀师父啊，我有病了，我不能给你做饭了，我惭愧呀，我要回家养病了，回家你别不要我。啊，你有病你还想这么多，你不更有病了吗？放不下，我就当时就说了，这都是你的自见，我没这个想法，大家都没有这个想法，是你自己在那想。你是好想，哎呀师父我不能干活了，我不能拖累你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能为你做饭，这是好心。但是你是自见离执，你烦恼你痛苦，这就叫好心不得好报，最后干嘛越病越厉害。我是救世不救人，我从来不看别人不顺眼，我只看你的业习，我只看你的业障啊，我只看你的无名。你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无非我跟你讲是什么，死了就是一把火，啥也不是，就你长这个形象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大家说我对谁好谁对我不好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想法，什么你爱我你恨我的，这是你的想法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如果我天天这样烦，我早烦死了啊。所以他这一哭，我就跟他劝了半天，我说你这样能病得不厉害吗？啊，你知道吧，真正养病消除业障要六根清净。我去年心脏病大家都知道多厉害，大家都劝我养病，我为什么上大江去托钵乞食？我在大街上我才能想出清楚，我才能想明白，我才能六根清净，我的业障才能消除。我回到房间里我天天想天天想，我没多久我一命呜呼了啊。如果他回家天天想天天想，那病还能好了吗？当年的家里条件肯定比这里好，这里这么多人啊，吃的住的要向家里比差得很远。但是呢，你要不提出来，我永远不会舍弃你的。所以大家呢，不要有这种心态。那这就是呢，在这里呢，可见呀，我们呀，为什么呢，修来修去都修不出去，到时候啊，真的是警戒现前的，业力现前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放不下呀，啊，我有病我就去睡觉了，我不能干了我就放下了，所以。我就说了，那我就发愿，我们今年不是闰九月吗？有两个九月十九吗？马上观音诞就来了，明天后天就是第四个期了，观音诞来了，我就呢为四众弟子点一万盏灯，祈求四众弟子身体健康，能安心的在这里把法会开完啊，消除业障，破除无明，把功夫要用上。你别天天讲天天讲，听完之后回去就像我昨天晚上讲，还按着自己的去想法在琢磨事情，你越琢磨不是越烦恼，心情越不好，不是病得越厉害吗？是不是啊？那前面我就说了，我说到弥勒佛呀，我们都要成佛的，我们这些发愿的人，至阿逸多成佛，地藏菩萨所有的众生要在阿逸多成佛，全部呢干嘛成佛啊？他的任务完成。阿逸多是谁呀？阿逸多就是弥勒佛呀。我不说龙华三会再相逢吗？地藏菩萨只要我们发愿的，我们发心的，不堕地狱的，堕地狱无有出去的，在阿逸多成佛，一定我们在龙华会上都成佛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说呢，你不要烦恼，你要不要苦恼，我们这些发心的，只要你坚持不堕地狱，我们在弥勒佛下世的时候，我们轮法会上一定都去护持弥勒佛，都成佛的啊。那你要下地狱就完完了啊，下地狱可就没戏了。那我们要靠什么？我们要靠信心和愿力，知道吗？这种愿力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你没有愿力了，我跟你讲就麻烦了。所以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。我今天晚上为什么要讲？很多老年人在我这出家，特别半路的， 半路出家的人，他一有点事就想着家，想着儿女。那像我们没有家，没有儿女，想谁去啊？我有病，我就想，我一定要死在寺院里，我一定能不能离开寺院，我要找个寺院。可是
半路出家的人，一有点事就想到我的儿女，我的家，完了。出家了，你就应该把你的儿女和家放下呀。你儿女对你孝敬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不能带你生死，就像在这里啊，谁也不肯带上我啊，他不会带你生死的，所以一定要放下。为什么说半路出家的难修？多一样多一样的情况，那像我们哪有家呀？哪有儿女啊？
父母亲老了。兄弟姐妹成家立业了，你上人家去啊？上哪去都不如寺院啊！所以我有病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一定要死在寺院里。但现在不是，我不是一定要死在寺院里，我一定要修出去啊！我一定要立志，干嘛？欲知实志，这是什么根本的东西？因为我们今生就干这点事儿。知道不？如果你没有这个愿力的话，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病他来他的呗，能没有病吗？生老病死啊，不生老病死我们就不修行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大家要安心，这是消业障。业障我昨天晚上都说了，什么叫消？在我们还能承受的情况下来让我们承受
重业轻
报，那下了地狱你承受不了也得承受，你能承受也得承受啊，反正就这么回事儿的，谁也不肯带谁啊。那现在是呢，简略的说一下，
总的来说呢，业力千差万别，为什么就来自于我们的无名？无名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自见啊。
我们立的自见不能开佛自见，我天天讲，天天讲啊。但是你转过来屁股呢，
听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听啥，下了课你还想回去按照你那点事儿琢磨呀，刚强难调难服啊。那地藏菩萨说吧，仁者呀，愿你呢暂听此言啊。普贤菩萨说呀，我早就听说呀，善恶到这种福报了，希望啊你能帮他说一说，让后世末法时代，就是我们现在
这一些作恶的众生啊，听你说了之后啊，害怕是他们皈依三宝啊，学习三宝，恭敬供养三宝，培植福德呀，好了脱生死啊，啊，不要小善不为，小恶呢为之。这是事实啊。那我们出家人，我昨天晚上讲了，再和一个没有出家的看，那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了。
一个学佛的和一个没学佛的没法，我不说那个没学佛的建了绳子不用加思虑的，他一脚把他踹死，为啥？这就是业习，这就是他的业障，已经成了习惯了。连小孩你看到那个虫子，一脚去把他踹死，在我房间里，他父母领着去，他父母一看我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要踹，我连说都没说，为什么？玻璃之间的是他的事。曾经，
我师父就跟我讲了，人家干什么你都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千万别离之间，一离之间落入六道。啊，你动心了，所以我很清楚，但是我不立之见，我也不说他对，也不说他错啊，我就淡然一笑，随缘啊。
我们现在修行就要训练这个呀，不是说来听一节课，来拜拜佛啊，来做点功德回去就成佛了，业障就消了。业障是在我们身上生的，习气一样。什么叫业习？无名是什么？在我们的身上，自见呀。 你说你来烧香烧拜拜，
我做点功德，能孝顺吗？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借着这个因缘，我们听到这个法，啊，具足福德，你才能闻到佛法呀。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来听佛法的，具足了福德因缘，
要不他们听不着佛法呀。天天去烧香拜佛，没人给讲，没人给讲，他不明白，最后以为能成佛，死的时候哪个不跟着念你走啊？哪个一直死死了？我就在这里吗？那我们在这里天天讲课，天天讲课啊！你不珍惜是你的事情啊！那我在所有的人身上去培植福德，那我今天有这种因缘，
能讲。
这个讲可不是学来的，我再三重复，
你学是学不会的，我们本来具足，你只要智慧开了，六根清净，福德具足了。就能讲出来。我要去备课，我天天讲，我背得下来吗？我还不如睡觉。我睡清楚了，睡明白了，我给你们讲的时候中气足一点，我去背得昏昏沉沉的，到时候讲课的时候停住了，哎，我背的那句话是什么呢？我忘记了。我刚开始讲楞严经的时候就在备课，哎，愁的也就忘记了，这句话就在嘴边啊，就他妈就想不起来了，就去翻书。你一翻书，我跟你讲，断桥了。你听我讲课有断桥的时候吗？因为不是背下来的，不是背下来，就像咱们讲话聊天一样，随便，拈来即逝。我讲啥都可以啊，我不讲课，我就在这胡说八道也可以啊。愿意讲经典就讲经典，
不愿意讲经典的咱们在这里东扯西扯，反正这一个半小时我绝对给你扯没妄想，你只能听我跟着讲。所以我们学习讲课也是有窍门的啊。所以很多人问是否道法是很难，一点
不难，关键你能不能掌握这个技巧。到时候我教你们的时候我会教你，你不需要备课，你只需要把几个地方抓住重点啊！你来看这个段经文，谁要讲课我先跟你讲，你到我的时候我辅导你，你先看这个经文啊！你不知道的这是什么意思你就问我，我告诉你就是，完事你就随便随便讲，你这样才能练出来，才能得心应手啊！你要去备课麻烦了，累你也累，别人也累，
而且讲出来东西尽是糊涂，一点肉都没有，听起来很枯燥，人家就睡着了。因为啥？因为你没办法往上添东西。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地藏白言，引者地狱罪报，其实如是。地藏菩萨说了：“引者呀，地狱罪报啊！我现在向你们介绍一下啊，看下面经文：或有地狱取罪人舌，四流更是；或有地狱取罪人心，夜叉十字。啊，那先看这两个地狱啊。有的地狱呢，把罪人的舌头呢拿出来，我昨天晚上不说吗？”我们现在说话呀说不清楚啊，那个时候我们舌头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，可见呀就是直接出了问题呀。
看你们读经文的时候，我在顶上今天听你们读啊，人家是什么六，他读了个八，我就给他笑了，还能加上两个。他读了他想往下流，他眼睛没看，以自己的自见他以为是八，但是表写的是六啊！你看他读错多少，一读错接着错了，后面像人那拿鞭子赶一样，大家旁边的人在读，他没
办法了，连滚带爬的往前跑啊！为什么立了自见吗？以自己的自见为主体干嘛？以为以心一秒就带过去，凡是读这个读错都是 错啊，所以我就在那笑了。但是我又在告诉我又要训他，你还真有本事啊！哎呀，就算了。那一年把舌头拔出来，用牛公子，那有的地狱呢，把人心呢挖出来，也差十字啊！可见也太恐怖了。以前哪有坏心脏的，现在都有坏心脏的了。在北京有一个人，非常有钱，房地产的，心脏出了问题，已经呢家务什么都不行啊。他们家里人就在医院里等，等了三年，终于等到了一个人的心脏。他的心脏给坏了，但呢坏了心脏之后呢，大的问题没有，整个习性有点改变，他的生活方式有点改变，把整个心脏换了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年轻的人犯了罪枪毙的时候，他愿意把这个心脏捐出来。这样等这样心脏，不是随便去拿一个心脏干嘛？同时做手术。这一年这个人，那这个要枪毙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他就是一定是不能枪毙的。干嘛？活的打麻药，这边做手术，这边把他的心脏拿出来，把整个器官卖掉。你看我们那有一个人也是。杀了几个人，最后第三次死了，被人家抓到了。抓到了之后，才30多岁，一个要求，他把他的丈夫卖掉，给家里人养活孩子。啊，那早时候就不要去干这个事情了。那为什么同意把他的肾脏呢，还有这个器官钻出来呢？因为他给破了一个案。他说前那个人杀的是谁杀的吗？你们可以去领赏，但是你们要满足我的一个要求。人家是什么要求？
同意他把他的器官卖掉给家里人。那么人说同意。好，10年前一个女的被杀了，我跟你讲破不了，整了半天干嘛？是别人一个人让他去，2万块钱就把一个人给杀了，指使他那个人干嘛？已经死了，这个案破了，所以同意他把那个他的器官卖掉，卖了几十万给他的儿女，因为小孩才几岁啊，那就为了几万块钱就去杀了几个人，你说业障不业障？最后一命呜呼了啊。把身体卖掉了干嘛？给医院里做实验了。你得遇到人家愿意卖的，不愿意卖的，即使他判决了死刑，那也不能把人家的这个器官给拿去使用的。所以可知道啊，我们现在也什么罪报什么业障，现在活的就有了啊，把人心都可以给换了。现在说人心像个支架，换掉你只要有钱，你有这个能力就可以。或有地狱，看下面的经文，或有地狱，护汤圣肺，主罪人身；或有地狱，赤少同住，使罪人报；或有地狱，使住火烧，趁机罪人；或有地狱，一向寒冰；或有地狱，无限粪尿；或有地狱，唇沸即离；或有地狱，多传火枪；或有地狱，微壮胸背；或有地狱，淡烧手足；或有地狱，盘脚铁蛇；或有地狱，驱逐铁狗；或有地狱，禁驾铁驴、铁骡。淫者如是等报，各个狱中。有百千种业道之期呀。跟前面我们上节课学的基本呢差不多，为什么就差一点呢？ 就是我们造业的时候差一点儿，你受的业报就不一样了啊。同时我们在这里，这个人嗔恨了三宝，那你再嗔恨再加以诽谤，哎，他的罪又不一样了，一点就不一样啊，差一点罪报就不一样。你看这样，这个地狱是什么？护汤圣肺，拿了他去煮。那我昨天晚上不说吗？那些人设计那些什么刑具，我叫刑具，其实现在叫什么？叫什么机器啊？你说把那些东西搁里头，那将来以后他就得上这里头被人家煮。还有呢，至少同住让他去报。那现在我不说吗？你吃驴就吃驴呗，把那个驴涮的，把那个驴屁股那块皮呢给它剥掉，把它四条腿绑住，绑在一个架子上，头也绑住，然后把它驴皮呢，把它屁股上那块要吃哪，就把那块的皮扒掉，然后烧红红的那个东西去烙，就像那个日本鬼的烙人一样，上刑一样，把那块烙熟了，烙多厚，把它拿刀割下来，说这样吃什么鲜，说这样吃能不能血是活的好吃。你说这些人将来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不去受这种刑才怪的。那个驴被绑的，他也没办法，一点一点的把它嘎的吃完了，能吃的嘎的吃完，剩下的不管了，我反正我保了他啊。杀羊，你看有一个人，这是真事儿啊，在承德，这是一句话就已经六七年过去了。我刚见的时候，我说你阴气非常重，我那前还跟人家讲了啊，你阴气非常重，冤气太重了，你身边太多的孤魂野鬼了，你还是做超度吧，不做超度会出问题的。他说什么？我啥也不信，我啥也不服啊！你啥也不信，啥也不服，那就算了。我们一个姓，他也姓纪啊，那就说一家的，那算了，他是当兵出来的，那不信就过去了。人家还以为我往他要钱呢，我说你上别的地方做也可以，你真的要做超度了，你的额头已经发黑了，额头发黑那就不得了，出事情了。他不相信啊，开了个什么山庄，天天呢烤整羊，还说哎呀师傅啊，你就是吃素，你要不吃素我绝对搞个整羊来给你吃啊。我说你快得了。在那个山庄，一个服务员晚上下了班走，他那院子挖了个就像咱这个水池的一样，掉进去，等他发现的时候关死了。这是第一年。第二年他妈和他奶奶同时就在他天天杀羊呢，就在他家门口。他说杀羊的时候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天最多能杀个三四只五六只，不好卖的时候杀一只烤全羊。他妈和他奶奶同时在门口杀羊那个地方同时创始。这是第二年，他妈和他奶奶死了之后，没过两年他爸说人家他是受贿上了法院去，现在就剩老哥一个了，全家有钱有什么用，钱这两年也折腾没了，也是什么那些阴魂缠着他迷惑颠倒。你说那不有钱早做做佛事做做功德不就没事，可是他不信佛，我可真点了他啊。可见呀，造业，你造业的时候，盛气凌人的时候，那是你前世修来的。你等到冤亲债主找上门的时候，谁也代替不了。所以在这里就有了啊，赤烧铜柱让罪人去报，或干嘛呢？使柱火烧，里头全是火，把你赶进去，啊，就这样烧。现在不是有的人喜欢是什么，把那些动物烧着吃吗？活的烧着吃说更好吃，就像我昨天晚上说烧的可能更好吃啊。趁机罪人呢，干嘛呢？就是 使你这些罪人在里头啊乱窜逃啊，就像那个我们现在所失火了一样，看着那些人在里头拼命的窜逃啊，痛苦啊，啊，就是这个一个一幕一幕的呢，这种苦报。那有的地狱呢一向寒冰，进去那人马上就冻了，冻了干嘛？全都爆裂啊。还有的地狱呢无限的粪尿，全都是粪尿。还有的地狱呢纯废极离，全是铁的那些凶器在里头乱飞乱撞的，反正你是躲也躲不过，逃也逃不过啊。有的地狱呢传火枪，全是那些火枪呢搞来搞去打来打去往外冒火。有的呢专门呢撞你的胸背，使你的呢整个身体呢成为呢扁的了啊。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，那有的那夹伞是把人夹扁，夹的呢溃烂了，那这个是把你的胸和背扎到一起，把五脏六腑把你的呢这些东西全扎的冒出来啊。这都是我们平时在世间时候呢这种造业。那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对杀生这方面呢就少了很多。那我要没出家的时候，那拿石头砸青蛙，就砸青蛙的背，砸了青蛙它就一翻，为什么它要翻？骨头砸断了它就要翻嘛，那将来以后就得到这样果报。所以后背疼啊啊，这个难受那个难受，回顾一下都是我们生生世世去造了这个业。那你现在疼你也别说，你就忍得就好了，还比下地狱强多了。我不说我们宁愿在现在能承受的情况下我来承受，那也要忏悔啊。我为什么要讲出来？很多人说师父你讲出来别人瞧得起你吗？我不需要任何人瞧得起我，我只需要干嘛？我在大众面前讲出来我的罪行忏悔，这是很重要的啦。你上哪去找这么多人给你忏悔呀？这叫发漏忏悔，讲出来之后你们诽谤，那我的业障就消了。你如果你警戒之你不敢再造了，那我又做了功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都事情经常讲出来给别人听了，好像我去受戒的时候，这面受的戒，那面出去呢吃肉啊，老和尚抓我，我不能骗老和尚，老和尚你看那面是谁，把他制走我就跑了。现在跑都跑不动了，业障现前了啊。那个时候年轻啊，十来岁呀、啊、你现在让我跑个试试啊，上哪去跑嘛？跑也跑不动了，还没等着跑上气不接下气了啊。那个时候造业的时候啊，感觉的还什么很有意思，戏弄别人感觉还很好玩呢。老和尚转过来说，这哪的人抓了之后把他开除，我说你开除我我就揍你。现在别人这样对我已经是不错了，这都是因果，还不知道哪辈的，等到那个老和尚再来了之后他可能也这样对我。这老和尚早成了古人了，你给我受戒都20多年了，那天我遇到我们一个戒和尚90多岁了，他还认得我呢，他还骂我，他说什么你这些你啊这个不孝之子啊，没良心的。看了看他谁呀、啊、整了半天是戒和尚，我认得他，我谁都不认得，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淘气去了。人家说男众在前面，我凭什么让他在前面，我一定上前面，为什么谁都认得我？说你们淘气，我比你们还淘，知道吧？那上前面你说人家能不认得我吗？那谁也不敢惹我，惹我我就要打人要杀人的，精神不正常。所以人家都说我精神不正常，确确实实有点精神不正常。我们现在一看呢，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，拔无因果的人，而且呢没有善根福德的一个人，所以人家都远离了我。你远离我更好，我也不去受戒，我天天出去在门口吃东西， 啊，天天出去呢，大鱼大肉的，所以人家老和尚就派人去抓，经常是端在桌子上捞不着吃，叫人家抓到了就得跑啊。但是我没钱，都是别人请我吃，什么叫统一啊？啊，都是别人请我吃啊！哎，我们一起出去吃去。那好，我们当时是去了30多个受戒的，那都是干嘛？不是发心的，都是玩的。受完戒之后，各奔东西了，业障现前了。没受戒之前，那在那里头练武术练的个个都挺好，那这帮人就耍熊，就像你们现在耍熊一样，不修行，不来上殿。我们就想想，嗯，听说有受戒的，我什么叫受戒呀？受了戒你就是大比丘了，不是三丘啊，我已经成了土包了呢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比丘。我们呢去一个月，可以有吃有住，还有什么呢，东西法，我们去玩去。就这样商量商量就跟人家去了，知道不？我可真的是稀里糊涂的，那现在才搞清楚，上老多当了，造了太多的业了。如果早听完课再去的话，哪敢这么做，死都不敢这样去做。就是那业那钱，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讲我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为啥？就没人讲给你听。所有的人只有远离你，只有说一句业障啊，说你精神不正常。我还说你们精神才不正常呢，你们天天在这里趴着干啥呀？你不知道忏悔，受戒的时候忏悔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受戒了，跟着跪很长时间的都睡着了。我就听着老和尚开示，他讲的啥我也听不懂啊，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啊，他在地上讲，谁知道他讲的啥。哎呀，给我困的，我就趴地下睡一觉啊。那帮人都搁那，我还说你们才傻子，你们搁这干啥呀，搞不清楚。可见呀，就是这样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出家就倒霉了，业障就现前了，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还是佛门慈悲呀，最后转回来，你说不害怕那是假的。你要看，你说哪个跟你没关系，哪个都有关系。就我小时候我搞啥那些虫子什么的都可以上这些地方去走一遍了。那还有地狱什么弹烧手足啊？那我们现在你看看外面那个烧烤啊，专门烤鸡手鸡脚啊，啊，烤这个烤那个，那好了，你不烤他吗？这会儿他就进去烤你了啊。那还有地狱呢，干嘛呢？那个铁蛇绞在脖子上啊。那现在很多杀生的呀，那杀生的方式太多了啊。你看他们去下夹的下套的去搞那些野生动物啊，太多了，将来以后凡圣都是自己受。有的地狱呢驱逐铁狗啊，或是铁螺，干嘛呢？来咬呗。还能干嘛？咬住就把你吃了呗，啃着你那血淋淋淋的啊！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灵。现在你还可以求啊，就像现在他们跪下，师父啊，我求你，像今天上午上我那去跪的，一边哭的一边说，我这一看，你这病还能好吗？啊，一个出家人不求无病，我昨天晚上刚讲了。我们知道苦才有出离心呐，知道不？我要不是病了20多年，我能转过来吗？我要出家一直盛气凌人的话，这不好的话，我现在能转过来吗？我要一直很顺的话，我能转过来吗？不可能。我就是在病苦当中求天天不灵，求地地不灵。我跟你讲，有病，什么叫病长无消止？特别在出家这里头，今天去看你，明天去看你，一个月去看你，一年两年，家里人都忘记了，是不是？谁能天天伺候你？唯独一点，干嘛？自己保证自己的身无病苦，要好好修啊，一定要放下。 如果我不是这样的想法的话，我能明年的讲课全取消在佛母寺吗？那明年的托钵启事我还在问是不是也取消啊？我感觉我的身体真的不行，自己有感觉，我自己还在想我是不是要安排后事要走了，为什么我今年特别的想安排这些事情呢？啊，那趁着我还能讲话我还行，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别人托付出去呀、啊！啊，你看佛那么厉害，他在道立天讲地藏菩萨故事的时候，就把他的事情托付给地藏菩萨了。现在我不下来参加法会，我不说嘛，我下来就是为了看你们。现在每个人这次的法会特别殊胜，大家都很自觉，都很遵守，那干嘛？我就干嘛慢慢慢慢的撩给他们了。明年的法会也是没开法会时间我就训练他们讲课，开法会我就要让他们上来讲。如果明年训练出来，后年我就可以在外面又接法会了。接法会干嘛？我派他们出去了，但我也跟着去讲什么法文文字性这一段我肯定会讲，别人讲不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能乱讲啊！还有法会最重要的一点，中午要供十方诸佛菩萨，晚上要供十方诸佛菩萨，晚上十方诸佛菩萨化为龙天护法来护持我们，不是供鬼神，你要搞清楚了，你不要搞错方向了。你以为供鬼神诸佛菩萨没位置了，下是六道品，那为什么要倒前面三杯水呢？因为一切鬼神皆是护法，我们烧那个烟往上是供十方诸佛，泼出去的也是供下三道的护法，倒地下的也是供下三道的护法，知道不？你不要认为我倒那个水是供什么恶鬼的，不是，是供下三道的护法的啊。楞严法它最主要的是供护法，供十方诸佛菩萨，鬼神你远一点，你不能来骚扰我们，不能来这个场的。去年讲堰口我的身体也是随着讲越垮下去了，今年讲地藏经你看开始讲我就开始身体就感觉到很累，为什么？我比谁都清楚，开楞严法会我讲楞严经这些东西进不来的，你进来可能性吗？只有一个可以进来，那就是发心想学这个法的，护持这个法的，他才能进来听，不然的话离我们十几由旬之外呀、啊。可是我们讲地藏经没办法，大门打开了，讲堰口大门打开了，一讲他们都可以进来听，大家要好好静静呐、啊。地藏菩萨招的我们，我们一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打开了，他们必须要来听的，因为你现在讲的这个和修楞严是两回事啊，楞严不是的，楞严的我跟你讲，金刚照一照，我跟你讲，七彩光一照，什么都进不来的。这个场什么都进不来的，所以我们修行呢，我跟你讲，百无禁忌的，不会招魔的。所以楞严经上不讲，在末法时期，如果你想修禅定功夫，不送楞严咒，不招魔，不可能的。为什么送楞严咒不招魔呢？因为它就进不来。那你修别的你就不行了。我们一讲地藏经，讲到哪个地狱哪个地狱开，这是一定的啊。那成地藏菩萨佛的呢威神之力，我们能在这里安然的这个法会开得这么好，好在我们每天念楞严咒啊，诵楞严经啊，你看斋天最后一遍是楞严咒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提醒师父法会开完是不是搞个圆满宴口，我说哎呀这我都不会这玩意儿，宴口要请人的啊，一个人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那不圆满， 要不我就不干，我要干的话，我肯定不是五大事就是七大事，那我还要请人，我还要折腾半天。法不顾起，欲缘则生，有人提了我就干嘛，落入了这个因当中，那我就有想法了。所以我这几天就在琢磨呢，我要结坛放一个圆满宴口，那我就要请师傅来。我们寺院的师傅呢，主不了法，我问那两个师傅，你们会吗？不会啊，确确实实，要不就不干，干我就把它干好啊。那我就看我讲这个地藏经讲的效果如何了。如果大家一直都这么圆满，那好，那我可能就来干。如果我们讲的呢七零八落的，那我就不干了。都七零八落的了，阴气很重了，你还干干什么？这个法会看样越开越舒适，你看今天又来了很多开法会的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才来呢？他们说才有时间啊。那今天来了又来了二十来个人，这法会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。要知道我不说，我们根本就招待不下的。不用说别的，就一个上厕所就是个问题啊。早晨起来就要站牌，我们下课就要站牌啊。可见呀，我这两天在上面又想了，哎呀，诸佛菩萨还是要加倍我呀，楞严坛城啊，这个因缘早日成熟啊，啊，建个楞严坛城，使这个正法在这个世间呢久立，还有第三届呢百日楞严法会的因缘成熟，又可以利益更多的人啊。看到大家这样受益，我精神就来了。如果大家呢没受益，我就没劲了。所以法会看到现在呢，哎呀，今年参加法会的人真的福德大啊。可能又不也是佛母是连着开了这么多年楞严法会的，这种加持力不可思议。每个人到这，你们上了店，我就看看外边有没有人偷懒啊，好像没看着啥人偷懒啊，没看着什么人都来上店了。来这里的加持力不一样的，我在房间里都不行，一会儿这个人找我讲话，一会儿那个人有事啊，一会儿这事儿，我要来到这里他也不能来找我，他来找我也是下课啊。你看明天后天我们那个住院的就要出院了，我又要去安排这些事情，我不进来就有事儿，放下也就放下了啊。所以呀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开这个法会现在能有这种因缘，如果我们在这里觉悟了，我们讲到一个地狱，地狱的门打开，如果他们地狱的人有一个听明白超脱的，这整个地狱的人跟着都超脱，那地藏经讲的，你说我们的功德多大呀啊！我们这次开这个法会那就不可思议了啊，殊胜圆满。那圆满的时候我放个圆满宴口，就算我出钱我也愿意，为什么？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这个功德就大了呀。所以在这里呀，我们就看了每一个地狱，每一个地狱呢都是那无量无边的苦毒啊，让我们呢无法去承受。无非讲出来干嘛呢？就是让我们知道，知道不要下地狱啊，啊，不要再造这个业呀。如是等报各个狱中啊，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呀、啊，刑具呀、啊，更多更多，没法讲了，咱就不用说。现在地藏经讲这点刑具，是刑器呢。你到医院看看，医院的那些的器械呢，都比这点还介绍的还多了，啊，新式武器呀太多了。我说呀，现在呢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之间不同了，用手机、用电脑、用电视、开车，是不是现在的地狱的刑具是不是也会跟着变化呢？有这些人这么喜欢玩电脑，这么喜欢玩手机，是不是也有手机地狱、电脑地狱、电视地狱、汽车地狱呢？啊，你看现在超度，我跟你讲，开始砸一个大汽车，像真的一样，给他砸上一个别墅， 找上几个保姆啊，找上一部电脑，找上一部手机。我那天看这是真的是假的，炸的和真的一模一样，知道吧？一切微信照啊，应该就有，那咱也谁也不敢下去看一看，是不是？没这个本事。如果谁有这个本事，有像那个包公那个本事，咱就下去看一看。下去看一看呢，除了跟大家讲一讲，更有人呢信服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，此四种物，众业行感，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，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，何况多狱。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，略说如是，月光解说，穷劫不尽呐、啊！哎呀，地狱里无非就是干嘛呢？铜啊、铁呀、啊、石啊、火呀、啊，啊，我们是血肉之躯啊，碰上就完了呀。这些东西干啥的？无非就是刑具啊。这四种东西变来变去，各种啊啊！你上医院去看看那些医疗器械、啊。无非铜啊铁呀 啊这些东西啊，干嘛都是我们坚固的业力所感召啊。如果广说地狱罪报等事啊，说之不尽呢 啊一一的地狱啊，有更多的苦楚啊，哪能讲得完？就像咱不用说别的，现在就讲医院的苦，你上肿瘤医院去看一看，各种癌各种癌各种癌，我就说这个癌从哪里来的呀，从刚出生的得癌到七老八十的得癌，就那癌都是太多太多种了啊！你上每一个科去看一看，哪里人最多，医院里人最多，上哪个医院都得排队，都得走后门，都得托人。我跟你讲，那咱这个手术也是托人呢，不托人排不上号。我跟你讲，你说去受苦还得托人啊？你不托人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就没人理你，随随便便啊。可见呀。有时间咱爱的去看一看，我不说嘛，要不咱就到医院去参观啊。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每个人开完法会你自己就到你当地的医院去看就行，但是当地的医院你看不出来什么形色，你到大的肿瘤医院，你到大的医院你去一看，多漂亮的人搁那化疗，头上一根头发没有的太多了，啊！你去一看吧，我一看我都不敢放声，也不敢说，啊！太多太多了，病苦无量无边呀，何况堕狱啊，地狱种类也太多太多了。我不说吗？随着自己的业习，太多太多的了，啊！你看今天我那个徒弟上我面前去跪的，那就是地狱之苦啊。这地狱谁给他的？他有了病了，不能做饭了，很正常，是不是？我也没说什么，我也没想什么，我真的没想什么，我这个人缺根筋，他自己在那琢磨出来的。那这个苦从哪生出来？自己琢磨出来。所以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晚上没睡觉，就在琢磨呀，琢磨的今天病得更厉害了，要服的肿了。我这一看整了半天，我是假糖尿病把你这个真糖尿病搞出来了，是因为我有病把他挤出来病。我天天不吃，我天天呢难受， 测我的血糖那不高，那天不讲了吗？那个仪器出了问题，坏了，啊，也把我折腾了半天。但是我没有什么想法，我本来什么就都不吃，结果我是个假有病的，把那个没病的搞出来病了，把他给抽出来病了。你说，我说这可惨了。你说我这没病，你这还真有病了。我说看样子我真不是糖尿病，为啥？他才六点几就已经顶不住了，啊！但是身上湿气太重了。为什么我明年的托钵启事去五台山取消了？身上的湿气太重了，睡在地上就今年就露天去睡呀，还不如去年睡在帐篷里头啊。身上的汗那么多，在露天地里一睡到早晨起来是不冷，所有的湿气全被身体吸进来了。所以回来之后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煲祛湿药，煮红豆汤给他们喝，我喝祛湿药喝的整个人也垮下去了。其实我回来就是一直吃药吃的，那这一段时间就煮红豆汤，红豆汤薏米还有桑叶啊，那我喝现在好多了。要不回来这个手哪里都开始痒起来了，浑身都这里痒那里痒，湿气太重了。那明年大家说还要去，我都说是不是取消了。那明年要去的话呢，我们真的要选一些精锐的年轻的行的，我都可能真的顶不住了。因为啥？五台山我肯定要去，我的养精是蓄锐呀，准备走五台山呀，那是我发的愿呀，啊。那其余的呢，我实在不行的话我护持你们算了。我现在呀真的打怵了，我第一次走完了峨眉山，人家说师傅你再走，阿弥陀佛，我这一辈子都不走了。我想起来就怕了，今年走完了我怕了，我去年走完了还没怕，在路上就那么苦那么累，我难受死了，还要操心还要生气，就这个气我就受不了。大家我跟你讲还搁那，哎呀，业障现前。你说我们都在路上走，你累我不累吗？你烦恼我不烦恼吗？你苦我不苦吗？我还要天天生气跟你们生气，就这一条我就怕了。我一想起来你们啊跟你们生气，我就不想走了。所以我今年发自内心的不想走了，所以我在九华山就把明年的托钵启事取消了。那今年安排他们说走南华寺和云门寺大概1000公里，那这样的话也挺远的呀，现在想起来就怕了。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所以别人说是不是你师父你这么喜欢出去要饭呢，你去呀，谁喜欢要饭？那在路上那可不是一般的苦。所以在这里呀，我们要知道，无非用那个苦消去我们将来以后的苦。那在大街上睡觉，我跟你讲落不着洗澡，那谁不知道苦？在家里那多舒服，现在你看你们的房间搞得多干净，你看他们给我们找那些地方里头脏兮兮的全是土，那大家那么辛苦了打扫那个厕所，进去我看了就要吐了，哎呀怎么这么脏的厕所呀。那这些人进去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我们这些托钵启事的人我也佩服了，他们也太厉害了。我进去一看，我说呀告诉他们不要来打扫了，咱们也不上厕所了，上草课算了。那厕所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进了，太脏了，简直受不了了。那这帮的轮到哪一组负责打扫卫生，本来很脏我们去打扫的干干净净，结果到了九华山这帮人还说我们不讲究卫生。我不说吗？如果我们不讲究卫生就没有讲究卫生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地方洗澡那是条件的因素啊，就算你洗了澡背那个斗一天，那个斗一上身那个汗顺着往下淌，我跟你讲你就是天天洗也没办法。 所以我们呢，无非不想下地狱受这个苦，才去找苦吃，所以吃苦消业呀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要知道地狱的苦不堪设想，而且也说不尽。今天呢，承蒙佛的威神之力和引者问，这是地藏菩萨说的，他呢略而说之，就是这样了。如果光说呀，地藏菩萨说了，穷劫也说不完。就像这地藏经，我现在也得快点讲了，马上就第四个期了，我也只能简单的讲一下。如果细说的话，就我们身边的事情都讲不完。我就讲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情，谁谁不尊师重道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谁谁打一个王宇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谁谁我跟你讲在心里对师父升起的嗔恨心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啊？谁尊正三宝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谁恭敬师父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我就讲这个现实的，我都跟你讲不完，身边这种事情太多了，一幕一幕的。所以人家说不要以小恶以为 无罪，就打一个王宇，我徒弟脚脖子就崴了，我就知道他打王宇，为什么？心。你看那天果实请假，我突然感觉到我怎么慈悲了呢？我问他有路费吗？他说几百块钱。我几百块钱哪够啊？我赶快点给他拿钱。我说那你坐飞机吧。哦好，我又给他买飞机票。哎，我发现我怎么慈悲了？他的内心，我跟你讲，不是骗我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恭敬的。那别的为什么去请假，我就左看着右看着不顺眼，小事扩大，知道吧？欺骗师父不是真实的，我心里很清楚。我突然从他的身上得到了很多，他到那了。我一说，我说给他拿钱，啊，给他买飞机票，然后给他送到飞机场，给他安排。他一下给我跪下磕头哭，我说你干什么？你都受了大戒了，你这个人真是的。后来就给他哭起来，像小孩一样，那岁数好像都比我大了。啊，他为什么哭？感恩，知道吧？他是真实的。那别人是一点小事，但是怕我不给加，加上一点自己的描述的东西来给我。我跟你讲，虽然我当下不知道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心，我肯定骂你，我肯定训你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恶，我自己还自言自语，哎，我说我发现我比以前慈悲了呢，啊，我咋对他这么好呢？啊，我一看他那个样啊，我就想起来他一中日时在寺院里干了这么多年活了，回去身上一分钱没有，如果家里很穷的话，如果他父母他父亲有病在医院里，一分钱掏不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突然想到了这些事情，这就是他什么，他的福德感召。你看他在路上托钵乞食丢了，丢了呀，我就很着急，就我就让大家所有的人念咒语回向。我见了他，我就问丢了你想的是什么，他说我第一件事想到师父身体不好，我丢了是不是把师父会急坏了。他说了这句话感动了我，眼泪差点流出来，所以我就没有训他。要不别人我就说你这个没脑袋的家伙，我就得训他。他说我就开始跑啊跑啊，一晚上跑了100里路也没找到我们。我说你想了什么，他就想师父肯定急坏了，师父身体还不好，你看我怎么丢了呢。我一听他这么一讲的话，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一晚上跑100里路那是什么概念？那大家回去都看见了，我就没有训他。他犯了错误，我有的时候你看他那天问他为什么来晚了，他说了一句话，睡过头了。那我也没训他，为啥？干活太累了，法会刚一开始每个人都非常疲倦了 啊，而且他中午所有的人睡觉他不睡觉，他在干活。我不是傻子，但是他干活是他的功德，他受益，知道吧？所以他今天来找我请假，别人都劝他不回去，他跑了上来找我。我看了他，我说那好吧，赶快回去吧。那我就想起来，你有没有路费啊？一问还亏得一问他几百块钱，我说你还要住店呢，还要吃饭呢。他来了一句，我不住店不吃饭。那你说我更没戏了，我还更得给他钱，是不是？这就叫善因得善果了，知道不？那别的徒弟，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就对他呢？他一找我请假，有的我没有放生，但有的我就说一天天天请假，天天请假，但我还从来没有一个人问你有没有钱的事情。为啥？这就叫感召，这就叫因果。为什么我对他就能想起来问呢？我对别人，后来我就想了，对呀，那些人走我从来都没问过呀。那要是别人，你靠想，师傅就是偏心。其实平时我还真不跟他讲一句话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说话谁都听不明白，所以才丢了。这就是尊师重道，恭敬三宝，尽心尽力啊！你看他的果报就是这样的果报。现前我都觉得很奇怪啊，你对三宝的恭敬不是我要这么做，可能是护法神佛菩萨在点我，知道吧？是他们在叫我这样做。那为什么你一说回家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你没这个果报，没这个果报，佛菩萨没点我，我就想不起来呗，是不是？你看他们有的人上医院有病，我就想起来了，那好像青光寺包手挤了，我就想起来赶快点我们寺院里给拿钱去搞啊。后来呢，我那阵也太忙了，我都没时间见他一面。后来他说他自己出钱，后来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寺院给你的是寺院的，但你的钱你要做功德那是你的，那是两个概念的。但是回来我就去托钵乞食，等到我再回来，哎，他回家养病去了，我都不知道了。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外面讲课，回来才三天是两天我就托钵乞食了。所以他在医院那走的时候还没人去照顾他，我还要潮州居士去照顾他呢啊。每个人的发心他感召的果报就不同，那就这个地狱苦也是，我们只要是发心转过来，地狱苦就没有了。如果你不发心，就你在当下也很难转过来啊。你看我那些徒弟有病的都是转不过来，我跟他们讲，他们就是在内心里放不下，放不下过去的一切。你已经出家了，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了，成为了智慧了，成为了我们的经历，不再是报复和压力。如果你现在还背的，那就麻烦了，不是我不救你，也不是佛菩萨不救你，那你将来以后你只有随着自己的业力走了，你放不下呀。那我们再看第六品，如来赞叹品第六。如来都赞叹，十方诸佛赞叹，一切菩萨赞叹，那我们能不赞叹吗？地藏菩萨这个行为是一般的人做不到的，没人能做到的，生生世世发这样的愿，利益他人啊！就像我刚才说，这个我这个徒弟，一中一时，我看了我也不放手，我就在房间里站着看，大家都睡觉，他中午还在那干活。后来别人就找我了，师傅他太可怜了，你看瘦的，他谁的话都不听，你快点说他，让他吃饭。我就出去了，我现在命令你必须早晨起来吃饭。后来他就早晨吃饭，早晨现在吃没吃我也不知道啊，晚上还不吃。所以那天去献血就80多斤是90多斤，人家一看重量不够都不要啊。我就出去问他，我说你中午为什么不睡觉？ 睡觉也是那样，不睡觉也是那样。哎呦，我发现你是不是精神有点不正常？他也不放手，你跟他说话他也不放手，他也不理你。我就以为他精神不正常，我还以为他60岁了呢。整了半天问了问，好像是30来岁是40来岁，搞不清楚。啊，反正他说话我也听不懂，搞得像个老头一样。那我一看，哎，随他吧。我说你知道吧，你休息一下你再来干，要不你太辛苦了。他说什么？没得事。啊，四川话，没事，他说没得事。就这么一句话给你怼上了。我一听，那没事就没事吧。啊，那现在早晨起来吃不吃饭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就是硬死的，我给你下命令，你必须早晨起来吃饭。你别搞得我跟你讲像个骷髅一样。那跟吃饭有什么关系？他这个恒心和决心如果真的是转过来明白佛法，不得了了，那绝对今生成就了啊！那谁知道他明不明白，谁也跟他沟通不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24真举身放大光明，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处大音声，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。这个时候啊，世尊呢放大光明，我不说吗，看到佛放大光明啊，那真的是这一辈子永远忘掉不了的了。而且这一辈子就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最大的什么财富了，比你得到什么都好。就像人问达摩祖师啊，世界什么最珍贵？达摩祖师不说吗？智慧，这是最珍贵的了，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了。这个时候佛放大光明，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呀，诸佛世界，普佛世界啊，只要接受这个光明的，一定会明心见性，一定会成佛的。因为这种光明照在你的身上，你的整个身体也全被洗礼了啊。就像一个人到了一个毒气的房间，你的身体为什么会中毒啊？你的身体被毒气侵占了。当你被佛光普照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被智慧说什么呢？滋润。那这种呢觉受，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。从此你的人生再也不像以前了，确确实实不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普佛世界，而且出大音声，真正智慧，真正佛的音声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像我们出声音一样，不是，是心心相印，不用声音的啊。所以百日楞严法会为什么那些光，我们的咒语念了之后化为光，光转为音，随众生呢随类各得解，知道吧？光化为呢这个声音，所以智慧化为光，所以智慧之光。这个时候呢佛出大音声。你看我经历了几次跟佛对话，别人都听不见的，我也没开口，那佛怎么跟你讲？确确实实在听他讲，不用口的。所以六根干嘛？六根不需要的，真心自性起作用，心心相印。我回来看楞严经，这些是真实的。打开楞严经就是在跟佛对话，谁也听不见。所以我看一遍楞严经，从此以后再也不用看。我现在楞严经也读不下来呀，你们读的这水平我比你们读的还差，但是徒弟不能比师父那差，后来者一定会沮丧的啊。 我就是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我再回来看楞严经，打开一打开经典，就是在跟佛对面，就像我们这样在讲话一样，这样听一遍楞严经，我跟你讲和你看能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把地藏经我们在这里学习一遍，和你在家里看它几十遍都不一样，这种结果绝对不一样的。我打开经书之后，就是在和对佛对话，我就像阿难一样啊，扮演着这个角色，就在跟佛这样讲。而且呢，我也不开口的，我没读出来声音的，我是用眼睛去看的，每一句话每一句话就是跟你在这沟通，就像佛在你前面坐着这样沟通。那别人都不知道，整个寺院的人都说我是傻子，知道吧？我干完活，我把整个大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打扫完了，全完了之后，这是已经开始真正的学习佛法了。以前不知道，打扫完了之后回去开始洗手上香。我的房间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你一推开门，观世音菩萨放光芒出来的。我那前在那个修行就修到这水平了。那多少人进去一看，一推门，我就供在我的厅的正中央，一推开，观世音菩萨这个头上放七彩光出来的，我自己搁那站着也纳闷啊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啊，开开灯还没有那么明显，不开灯更明显。你说你功夫用不用？我这就是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了。你自己感觉不到，在菩萨身上就感觉到了。人家到我们寺院去，特意上我房间去拜我的菩萨，不拜大殿的菩萨，就到我房间去拿着贡品到我房间去拜菩萨。一般人我不要紧，我是四合院锁的门的，都是干嘛呢？护持寺院的，他们进去磕三个头，点上香，撤出去走了。房间啥也没有，就放了一尊菩萨，放光啊！你功夫用上了，在菩萨身上就看到。我天天在房间里头就是念咒语，念咒语看书，念咒语看书，干完活就念咒语看书。这样一下来，六年过去，一晃就是六年过去了。所以功夫要用上。那从明年开始，不是所有的人把功夫用上。这个是真的啊，这是主要的。整个佛母寺的人用上了功之后呢，那佛母寺的所有的出家人个个我跟你讲出类拔萃，来的人我跟你讲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加持啊，得到这种呢智慧的沐浴啊，在这里能安心的呢在这里参加上一个法会回去受益了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什么给所有的人的会师。那所有的这些居士来到这里，我们能给你什么呢？就得到这种智慧的洗礼，我们功夫要用上了。那现在我跟你讲，我天天在外边跑，我一跑出去寺院里没人管了，那我这些徒弟用没用功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不在家，我跟你讲老鼠就反了掌啊！他们在家里之后谁都管不了他了啊，谁都是第一的了，谁的都不听。所以我不说嘛，外边外边没管好，家里家里没管好，那不行。那我要在寺院里带着他们把功夫用上，我在这个里头，那每个人起码在我面前还装一装啊，起码我叫他他还动一动，我不在的时候可能别人叫动都不动了，知道吧？那他已经老大了，我不管你装还是不装，最好装。为什么？装的时间长了就像我一样就像了，装像装像吗？是不是？你不装怎么能像呢？一开始都在装，所以我这些徒弟我一回来的都装给我看，我看哪个都挺好，我一走了我跟你讲都不装了，挺累的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不走了，我就在家看着你们，嗯，我没事我就出来溜达溜达， 撞时间长了，就像我一样，十年八年的下来就像了啊。功夫得用上，你功夫用上了之后，不用出去攀援花园求援。我不说吗？就在这里等。如果没得吃，十方诸佛菩萨还有一切护法哪里去了？现在我不说吗？护法神呐，都没工作了，到哪里呢？一看呢，大家呢都搁那玩虚的啊！如果你这个地方玩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都跑你这里来了。护法神，我跟你讲，这么多，你的供养啊，都吃不完的吃了。我什么时候往人家要过？没有要，都是别人来找我。别人来找我，阿弥陀佛。我不说，有的人还说，师父你给我这个机会。那有的人说，师父你给我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我尽量的学地藏菩萨开方便之门啊，那接引大家。那我尽量的呢，希望在这里每一年能利益更多的人，像这样大家听课。所以我今天很感慨的讲，哎呀，知足啊，起码每年都有很多人在这里受益。那有的寺院建起来到现在都没讲过一次课，那你想一想，是不是？那我希望将来以后更有更大的呢这样的道场，干嘛呢？全国的人都来听课。我就想全国的人都来听课，吃住都是免费的啊！别人一听我就怕了，你不要钱哪里来的，哪里来的？我是不要钱，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，来的人每个人出钱自己吃自己用，但是这个心不是要钱，是大家发心。发心和要钱是两个概念，你不出钱我也没上你兜去掏钱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有吃有住，反正吃的都是一样的平等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啊，培养更多的法师，这是心里话，培养更多的法师在全国去讲课。哎呦，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才做了一件的善事。我一个人讲就一堂课一堂课，所以我希望呢，真的将来以后在近三年我能培养出去一批的法师。你就讲地藏经也好，你讲地藏经你专门讲地藏经，咱把地藏菩萨讲活了讲来了，那也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那你讲阿弥陀经的，咱就专门讲阿弥陀经，咱把阿弥陀佛讲来，把西方极乐世界讲来，也不可思议啊！你看我马上开完法会上温州去讲阿弥陀经，你再看我讲阿弥陀经，你一听阿弥陀经也这么好，啥都好，知道吗？那干嘛成佛之后这些都属于你了，没成佛哪个都不属于我们的，是吧？你再听我讲呢，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哎呀那更好了。我们只能干一样，一门深入把它讲尽了。我看楞严经，我专门看楞严经干嘛？看得得心应手，干起来才顺手啊。你不能贪多嚼不烂，这一辈子就干一样，把一个把它呢搞懂搞通就可以了，就全通了。你别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。我现在是什么呢？因为去走了九华山，因为我曾经呢讲地藏经讲了一半没讲完，干嘛？东扯西扯，时间到了放下了，一放这么多年了，那我想去把它讲完它。可见呀，你不用说我一定要干什么全干啊，不用说三藏十二部我全把它吃透，你不用，你就一样，你讲活了啊，你把它讲的呢，我跟你讲口吐莲花了就行了。你能讲的大众呢，我跟你讲法喜充满受益了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将来以后就是，你想讲地藏经的就讲地藏经，讲阿弥陀经的就讲阿弥陀经，讲无量寿经的就讲无量寿经，你想讲妙法莲花经就讲妙法莲花经啊！你来到这个地方，将来以后你想听什么经都能听到， 那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听完了这个法师的，就听那个法师的，常年在这里听课还不要钱，吃住免费，那你不是到了佛国了？你到哪里？所以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佛成，转过来就是成佛，是吧？啊，佛成就我们，我们就成佛，啊，所以出大音声，这个是真心自性跟佛心心相印，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。即天龙八部啊，还有呢鬼神龙天护法，干什么呀？告诉他们啊，看下面的经文，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你们今天好好的听我怎样赞叹地藏菩萨的。我们现在人家做善事，我们要赞叹呀，我们要随喜呀，我们不要生嫉妒心、诽谤心呐，功高我慢、盛气凌人、自以为是之心呢？哼，他就做的那点事算什么？我比他厉害？你看我上哪个寺院布施多少？你有本事你全护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到哪里随喜人家的功德，人家布施100万，咱一随喜也100万的功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傻乎乎的跟他一句话，一点功德没有还造了业，什么叫傻子？什么叫可怜？什么叫凡夫？只知道造业。等着再往下讲就听到了，冤福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全都是以自己的自见，都在造业啊！所以讲讲地藏经学习一下也好，免得学楞严经学的呢各个我开悟了，我明心见性了啊，我不用修了，我已经成佛了。我一看佛就你这水平丢死人了啊！人家佛是完全不为自己，把所有的利益给一切大众，给一切大众快乐，给大众慈悲啊！说你自己成佛明心见性了，那看看呀，做没做到？没做到，业习还存在，那还不叫，那叫修行过程当中明心见性，只不过说你才明白叫真修，没明心见性之前还谈不上修啊！你看明心见性了，所以见性成佛，见性之后不退了，一生不处啊，开始真修了，绝对不怀疑了。没明心见性之前还怀疑呢，进进退退的呢啊！那经过确确实实证实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开始断自己的自见，破无明，断自己的习气，消业障。什么时候这两件事情解决了，功德圆满，无慧具足，习气断完了，福德具足啊，无明破尽了，智慧具足。所以佛是两足尊，就因为佛这两件事情，佛是一个自见断尽的人，习气断尽的人，我们是两样，哪一样都没断尽，而且不讲没断，都不知道什么叫自见，都不知道什么叫无明，都不知道什么叫业障，都不知道什么叫因果，还咋断呀？往哪里断去呀？看样式呢，时间又到了。好，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